第四章，见证。通过领受主的圣餐而发生的医治神迹不断地涌来，摘录了其中几则，盼望能鼓励你。领受圣餐后，息肉超自然地消失了。从2003年7月开始，我每次月经结束后都会经历血漏，轻微间或性的流血，这种情况会持续6-7天。我感觉有点不对劲，便去咨询了我的妇科医生，做了各种身体检查和超声波，但什么都没有发现。最终他只能把流血归结为荷尔蒙失调，连医生都帮不了我，我就慌了。大约12月中，平约瑟牧师再一次教导了圣餐的重要性。我的丈夫、我们两个女儿和我们全家每天都领圣餐。2004年2月23日，我站在餐桌旁为女儿盛食物的时候，从我身体里掉出一个2.5厘米大小的囊肿。我有点吃惊，对我丈夫说，这肯定是个奇迹。第二天，我把这个囊肿带去医院，让医生检测一下它的成分和属性。报告显示，这个息肉不是癌性肿瘤。从此，血漏完全停止了。我赞美神，因为他的神迹免去了我让妇科医生通过手术把息肉从子宫壁剥下来的痛苦过程。赞美耶稣，他在十字架上担当了我的罪和疾病。当我借着圣餐领受他的十架完工，我就痊愈了。不用说，我全家人现在依然每天领受圣餐，一切荣耀归给神。见证人斯蒂芬妮。痛经得医治。我的人生一直饱受痛经的折磨，直到我领受圣餐，神医治了我。几个月前，又到了每个月的那个时候，因为正阵的强烈疼痛，我的手脚冰凉，而且湿漉漉的，我脸色苍白，毫无血色。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因为疼痛而不断的呻吟。作为一个新信徒，我对于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所做的知道的并不多，很感恩。那时我的未婚夫在我身边，他是个全心信靠主的信徒。他冲到厨房，找到葡萄汁和饼，我们一起领了圣餐。神奇的事情发生了，疼痛即刻停止了。他的母亲向我解释，耶稣在十字架上背负了我们的痛苦和疾病，其中也包括痛经。当时我并不明白他的意思，但是现在我明白了。去年一整年我都参加教会的聚集，我明白了，不是一点点，而是确信他背负了我们的疾病和痛苦。我的信心随着不断听到基督的话语而增长了。自从我借着圣餐被医治后，无论何时再痛经，我会说奉耶稣的名疼痛离开，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背负了我的疼痛。然后我就领圣餐，我感谢耶稣，我已经一年没有痛经了。最近我遇到一些老朋友，他们分享了通过吃药避免喝冷饮来疏解痛经。而现在的我知道有一个更轻松的方法，相信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完工也供应医治给我。他背负我们的痛苦而死，因为他希望我们的喜乐可以满足。我意识到当他看到从前我的经历疼痛，他的心肯定也很痛。当你按着肚子喊疼的时候，你怎么可能喜乐呢？如今 我在经期也会喝冷饮，却不再有任何疼痛了。赞美耶稣，他为我生命所做的事不止这么一点点，他赐给我那么多，为我做了那么多。这些年来，他真的不断在翻转我的生命，给我带来了如此多的喜乐。他是如此奇妙，他为我的生命所行的神迹奇事，我可以滔滔不绝地一直讲下去。见证人艾德琳。16个月大的小孩急性肝功能衰竭得痊愈。我16个月大的女儿乔伊持续一个星期都在发高烧和流鼻涕，期间我把她带到普通科医生那里，但配的药却没有起到任何的作用。当她的情况恶化并开始呕吐，我们带她去医院，院方立刻为她办理入院手续。医生的初诊说她得了肠胃炎和胸部感染，后来成了急性肝功能衰竭。当我们被告知她的肝在迅速的衰竭，而且只有20%的存活率时，我们感到束手无措。医生建议进行肝移植，但即使如此，她的存活概率也不过提高了30%。这个消息让我们极为震惊。一个星期前一切还那么美好，可现在我感觉我的整个世界都崩塌了。一想到我可能失去我的女儿，所有曾经看来重要的事都变得微不足道，上不上班已经不重要了。当我回想我们全家因为各有各的事一起度过的快乐时光是那么的短暂时，内疚和遗憾淹没了我。就在我思绪混乱的时候，我决定致电给一个新造教会的朋友，虽然当时我还不是基督徒，我让他为我祷告。我的朋友叫了他的牧师过来为我们祈祷。2004年3月5日那天，马可牧师带领我做了绝志祷告，他让他的助理克里斯丁娜为乔伊祷告，之后我们领了圣餐。他们宣告因为耶稣的身体破碎了，小乔伊的身体就得了完全。那天希望第一次在我心中涌起，我感到一股惬意的温暖包围了我。我的脑海闪过我在教会抱着乔伊的意象，一个念头突然出现，乔伊会得医治，我们会向全世界宣讲这个见证。我不敢跟任何人分享这个念头，包括我的丈夫，我不想让他们抱太大期望。然而当时我却感觉我可以将我的忧虑卸给神。可是眼看着我的小宝贝虚弱的身体插满各种大小的针管，我心碎不已。我不能忍受着看护士摸索着新的血管把针戳进去，他们甚至得用他腋下的血管和在他的胃部打开一个小孔来插进一根管子。我过去只能无助地站在一旁，但这一次我能祷告了。我发现祷告没有那么难，那是发自内心地向我的天父呼求。起初我祈求神把乔伊还给我，我告诉他用我的命换他的命吧。我太渴望奇迹发生了，但却不知究竟该怎么祷告。感谢神，他没有回应那个祷告，他差遣克里斯汀娜来教我怎么祷告。从他那里我开始看到神对我宝贝女儿的爱大大超过我对他的爱。我意识到我不需要放弃任何东西来换取他的医治，因为耶稣为了赎回他的医治已经放弃了他自己的生命。克里斯汀娜告诉我要宣告他的十架完工已经换来了医治的祝福。他告诉我 关于乔伊的每一个不良检查报告都是暂时的，但耶稣所成就的却是永恒的。我开始向乔伊宣告诗篇91章，甚至开始大胆地感谢神为他预备的所有计划。当我的一个同事来为乔伊宣告诗篇118章的时候，我受到了最大的鼓舞。他也是新造教会的会友。你必不至死，仍要存活，并要传扬耶和华的作为。到了星期六，乔伊的情况恶化了，他因黄疸而浑身发黄，医生解释说他的肝不断恶化，移植是唯一能拯救他的办法了。我的丈夫、我的姐姐和我都自愿捐献。那晚他们叫我们回家好好休息，因为第二天他们要做检查，看我们是否适合移植。但当晚我们却无法好好休息，因为我们2岁半的大女儿维多利亚开始出现和乔伊一样的症状。她凌晨3点醒来，发烧又呕吐。我为她祷告后还是决定把她送去医院检查。星期天早上6点45分左右，医生确认维多利亚没有事后，给我看了乔伊的最新检查报告。这位好心的医生一番好意，耐心地为我解释那一页页的坏消息，并告诉我，想救乔伊就非得做移植不可。但是他一边说，我一边在心里默默地拒绝接受一切负面的报告。我记得克里斯汀娜的话，这些都是暂时的，我的宝贝女儿已经痊愈了。我每天都领圣餐，宣告主耶稣已经医治了乔伊。事实上，我在医院围了一个小角落，我们的朋友和家人聚集在那里敬拜和祷告。我肯定引起不少骚动，但医院的员工一直都非常善解人意，他们当中有些人非常担心我可能对这些祷告过度兴奋，以至于当坏消息传来时，我无法面对现实。有人甚至听到他们说，他祷告那么多，难道真的相信会有奇迹发生吗？但我不在乎，我只是继续定睛于耶稣。我求他安排最好的医生、护士和护工，我甚至祷告每一滴的药物都是神亲自放的。我祈求天使看顾他，感谢神时时刻刻都在重造他的肝，给他一个全新的器官。那天早上10点30分左右，医生突然出现在病房，表情严肃。我告诉自己要做最坏的打算，心里再次准备要拒绝每一个负面报告。但其实不是坏消息，医生说乔伊的肝正在恢复活力。他说按照他现在的恢复进度，可能不需要做移植了。我们全家人都开心极了。经过漫长的精神和情绪的双重折磨，这个消息好到不像是真的。我怀疑他们是不是为了让我们好过点才这么说。我质疑在这一刻抱太大的希望是否明智，毕竟我在4个小时前才刚读过那份沉重的报告。我给克里斯汀娜打电话，她不断地为此欢呼，神迹带来的冲击慢慢地流入我的心中，我开始感谢神。我因此受到极大的鼓舞，去教会参加下午2点的聚会，在那里神的同在真实不可思议。我走进去的刹那，就感觉到神的爱拥抱着我，我流下了感恩和喜悦的泪水。聚会后我回到医院，医生有了进一步的报告，我们被告知乔伊的状况好到不能被放在移植的名单上了。之后 这位好心的医生告诉我，乔伊太幸运了，他们没有用任何特别的治疗方法，但他却恢复到了所有的治疗方法所无法达到的程度。我知道这不是运气，我继续赞美神，为了奇迹感谢神。星期一，按原定计划该进行移植，乔伊不仅没有动手术，我们还见证了一根又一根的针管从我们的宝贝女儿身上被取走。几天后，她从加护病房转了出来。到了星期三，儿科加护病房中孩子们的家属纷纷来问我奇迹是怎么发生的，我就和他们分享神如何用他的爱医治了我的女儿，还请马可牧师也为他们所爱的孩子们祷告。所以马可牧师就来到病房为病人祈祷。不到两个星期，我的宝贝就出院了，一切荣耀归给耶稣，因他真真切切地把欢乐带回我们的生命中。见证人萨曼莎。脚掌得医治。我在一次锻炼时拉伤了右脚脚掌，我感觉到锥心的疼痛，一开始我没去管它，以为它会好起来。六个月后，我的脚掌还在痛，事实上它恶化到已经影响到我走路和站立了。我在华文主日聚会弹键盘，每次我踩钢琴踏板的时候就痛得不得了。祸不单行，我在做有氧运动时又扭伤了我的右膝盖。我为我的脚祷告，宣告得医治，但什么都没有发生。我甚至尝试了脚底按摩来缓解疼痛，但那都是暂时的，几个小时后疼痛就会回来。大约在二月份的时候，一个朋友从以色列给我和我的丈夫带回一些无酵饼。三月份我们开始每天上班前领圣餐，不到两个星期我的脚掌不痛了，之前扭伤的膝盖也痊愈了。我不知道医治是哪一天发生的，有一天我把整个人的重量都放在右脚，发现完全不痛了才知道的。当我意识到奇迹发生时，我试着跳跃想测试一下，我的脚掌和膝盖感觉完好如新。我必须承认，借着圣餐而领受医治是超越我所能明白的，但我不需要在做之前就明白一切，只要知道主说他对我是有益处的就行了。我不敢想象，如果我的丈夫和我不领受圣餐，我们会错过什么。如今神让我们看见他的身体能带给我们属神的健康，他的宝血能带给我们属神的公义，我们会继续安息在他的完工中领受他的圣餐。见证人凯瑟琳。领受救恩的祷告。若你想要领受耶稣为你所做的一切，并且愿意接受他成为你的主和救主，请做以下的祷告。主耶稣，谢谢你爱我，为我死在十字架上，你的宝血洗净我所有的罪，从现在开始你是我的主，我的救主，一直到永远。我相信你已经从死里复活，而且现在仍然活着。因着你所完成的工作，如今我能成为神所爱的孩子。天堂是我永恒的家，感谢你赐我永恒的生命，并让我的心中充满你的平安与喜乐。阿们。